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路漫漫终有尽头，即追要养老金的历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9日。这篇交流稿写的是我六年多追要养老金的过程，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教那些还在被中共邪党剥夺养老金的同修们认清这是一场经济迫害，我们大法弟子绝对不能承认。我悟道，追要养老金的过程是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一，万事开头难。2015年，我因状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2018年我回家后，发现养老金被非法停发。我立即找到区社保局询问原因，工作人员说，服刑期间退休人员不给发放养老金，有文件。我要看文件，他说，我们这儿没有，你可以到市社保中心去找。我找到市社保中心养老金拨付窗口，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给我找来厚厚的一大本装订成册的文件，翻开后指着一段说，这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对服刑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和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答复意见，其中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发给基本养老金。我跟他们讲，我不是罪犯，是被冤狱的。他说，你跟我们说这些没用，你找法院去说，我们只是按文件办事。我要求见处长，他说开会去了。我要找局长，局长办公室在四楼，每个楼层都有保安，没有事先预约都不让见，说局长开会去了，几次都这样。我又回到区社保局找局长，说明我独自生活，养老金是我唯一的生活来源，你不能断了我的生路。局长找分管科长，让他算算我还差多少钱没扣完。科长说，我们这儿查不到，得到市局才能查到。第二天，科长从市社保局拿回一张扣款结算单，说我从某年至某年多领了16个月的养老金，得退回来才能继续发放养老金。我说，那是我在看守所期间还属于自然人，应该领取，不属于多领。局长说，我们是按文件办事，这样吧，你叫社区开个证明，说明你生活困难，无力一次偿还，然后你我双方签个协议，每月发给你650元生活费，余下的扣回，直到这笔钱全部扣完为止。我不同意，因为签了还款协议就等于我欠他们的钱，之后他们按月扣款就合理合法，这种经济迫害我不能承认。我本来就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就因为状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就被冤判三年，现在又想从经济上搞垮我，让我没饭吃，从而转化我。因为我找国保队长时，他说让我表个态签五书，才能帮我解决养老金问题。我怎能做违背良心谤师谤法的事呢？我要堂堂正正地要回我的养老金。之后我三天两头去找区社保局长，说明某政发24号文件和人社厅函287号文件这两个文件都属于违宪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行政行为的执法依据，你们是错的。局长说，这是上边定的。之后他开始躲避我。20多天后，这个局长退休了，又派来了两个局长。我先找局长，局长不管，让我找副局长。副局长热情接待我，我就给他讲， 我过去身体有病，几近瘫痪，多方治疗无效，提前10年办了病退，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江泽民集团的残酷迫害，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跟踪、抓捕、抄家、判刑，把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迫害致残、致疯、致死，甚至活摘器官。我就因为一封状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信就被冤狱3年，好不容易九死一生熬出监狱，如今养老金又被扣，无法生存。他表示同情但无奈，他只是劝我先签协议解决眼下吃饭问题，然后再慢慢找。我说这字我绝不能签，签了就是在法律上承认我欠你们的钱，养老金本来是我的财产，被你们扣下了，是你们欠我的钱，怎么还让我给你打欠条？这不是黑白颠倒，违反事实吗？他说我也不想扣，是上边文件让扣的，那你就到上边去找吧。有他这句话，我可以往上各级机关去找了。我马上找到市社保局，养老处的处长在办事大厅接待了我。我给他讲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如何被绑架、抄家、被冤狱、狱中被迫害的情况。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功不违法。我把公安部2000-39号文件及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给他看，他突然一惊说还有这个，之后迅速地把2份文件揣在裤兜里怕别人看见，同时面部表情由严肃转为和善，最后露出笑容。但他表示有文件在，谁也不敢违反。他叫我先回去找区社保局长，意思是他会和区社保局长沟通，想想别的办法。过了几天，我去找区社保局局长，他们研究的结果是让我做个还款计划，分5年还清，这样每年只需拿出4000多元钱就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已经尽力了，我感激他们的好心，这也是他们明白真相的表现，但我不能接受，因为没有真正解除迫害。之后我分别到社区、街道、派出所、司法所、市国保大队去区、市、省信访办上访要说法，去市政府、司法局、社保局、人社局、省人社厅等处要说法，要求解决吃饭问题，所有部门人员都往外推。最后我只能走司法程序，可是怎么写诉状，向哪个部门投诉，我对法律一窍不通。我开始在网上寻找类似文章，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同修写的经历8年找回失去的工作，也到了退休年龄，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的经历。这位同修也曾经像我一样是法盲，偶然得知有公益论坛，开始在公益论坛的帮助下一步步走向成功。他的路很艰辛，期间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个人的一切。我问自己，如果我也要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经过多日思考，最后我下了决心，能，一定能，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不怕。于是我开始向公益论坛请教，论坛的同修们耐心细致地指导我怎么做，每一步还给出模板，我一一下载，用了1周的时间，我认真阅读理解，然后按照公益论坛给的模板写出第1份行政起诉状，经同修修改后，我拿到了区法院。2，千辛万苦得来一句话，不受理。当时法院规定， 行政案件交互审理，即 A 区的案件要到 B 区法院审理，因此我要到一个很远的交通不便的地方去提起诉讼。第一次到区法院排队等了近两个小时，我递上诉状，工作人员只用余光扫了一眼就说不合格。究竟怎么不合格也不说，用手一指右边最后的柜台告诉我到那边咨询，之后就不理睬我了。我到那边一看，桌上有一块咨询处的牌子，坐着一位胸前带着实习生胸牌的女孩。轮到我了，女孩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请她帮我看看诉状是否合格。她认真看过之后，指导我要怎么写，以她的意见几乎就得重新写，我心里不认同。回家后我只简单修改了一下，第二天又送去了。有了上次的经验，我这次先到咨询处。这次是个男实习生，他只提出要把诉讼请求划掉两个，只留一项，否则立不上案，哪个法官也不会给你审查文件的合法性。他说的是实话，我照做了。第三次去窗口递交诉状，被告知缺少网站识别码。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网站识别码，别人给我解释就相当于被告单位的身份证，可是上哪儿去找啊？好心人指点我可以到律师事务所查询，我去了，可怎么也查不着，没有去社保局的，但有市社保局的。最后律师帮助我分析，可能是区社保局不具备法人资格，市社保局才是法人单位。经确认，果真如此。至此我才明白，被告单位必须是法人单位，区社保局属于下属部门，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成为被告，我得起诉市社保局。重新修改诉状后，第四次送去，又告诉我非法判刑的判决书的复印件不合格，没经过法院档案室盖章，还得到法院档案室查档复印，人家才给盖章。如此种种，我往返跑了六趟法院，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第六次终于合格了，但窗口让我等着，说拿到里边请示去了。半个多小时后，工作人员回来告诉我，到另一个院子的某个办公室，两名庭长找你谈话。我去了，见到三个人，经介绍，是两个庭长和一个文书。庭长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说，这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对服刑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和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答复意见，其中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发给基本养老金，我们执行文件，你的起诉不能受理。我告诉他们，那个文件是违宪违法的，与上位法相抵触，应归于无效，你看看我的起诉书，里边写得清清楚楚。他说，我们不能听你的，我们听上级的，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执行这个文件，除非文件作废。我要求出示不予受理的书面答复，他们不给出。我千辛万苦地来回跑了几百里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只落得个不受理，我简直欲哭无泪。三，借机传真相救众生。2019年9月及12月，我两次买了火车票， 要去北京要说法。因为我的身份证被协党公安局做了手脚，我在检票口处被拦截，被当地派出所截回。第一次，我被小区片警截回到社区时，社区书记吓坏了。晚七点多，我还没回家，他就在大门口等我。我一进院，他就埋怨说，你上北京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你要出了事，我就得回家吃去了。到了办公室，我平和地给他讲了我如何被迫害、抄家、坐牢受罪、九死一生，好不容易熬出监狱，如今养老金又被扣发，无法生存的实际情况。我之前也给他讲过，这次讲得更详细，并把我的诉状和公安部2000-39号文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大陆知名律师于文生、郭连辉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辩护词分别给书记和片警都留下一份。社区书记很动容，答应帮我想办法。两个月后，他帮我申请了1000元困难补助，并和片警一起带我去了一趟区社保局。虽然没能解决问题，但他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再以后，我把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材料都给他们一份，他们都认真看。有时他们还问我一些法律方面的东西，夸我怎么知道这么多。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之后，我给他们送去。刚刚给完书记和负责我住宅楼的办事员，还没等去警务室，片警到书记办公室办事，见到后马上问，我那份呢？我说，还没来得及去你的办公室呢。我给了他一份，他高兴地拿走了。后来那位明真相、善待大法弟子的社区书记得了福报，被调到街道办事处去了，属公务员编制。期间，我还去过20多家律师事务所，以请律师打官司的名义讲真相，绝大多数律师都不敢接这个案子，有的直接说，市公安局有规定，不准接法轮功的案子，有的以各种借口委婉拒绝，有2家敢接的，律师费要3万，还说不一定成功，也有往外轰我的，我一笑了之，什么样的事我都遇到了。虽然没能解决问题，但毕竟让很多法律界人士听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准备了几十份中国大陆知名律师于文生、郭连辉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辩护词大量散发，这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了解到很多著名律师都在为法轮功做辩护。法轮功真的没有违法，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善良的好人。有的小律师所只有1-2个人值班，闲着没事，我就坐下来，慢慢给他们讲真相。有的人还做了3退。那时，我经常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每次都累得精疲力尽。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再想想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四，苦中修忍。在追要养老金的过程中，我也经常遭到白眼、不屑、威胁。有一次，我去市社保局给局长送真相信，在4楼楼梯口被保安拦截，说局长开会去了。我请他把信转交或塞进局长办公室门缝就行，他说不行。我要等待，他不让，还打电话把办公室主任找来撵我。我请主任转交，他高声吼我，声称要拿去报警，硬把我推进电梯间。 我鼻子酸酸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心想再也不出来了。这时我耳边响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师父说，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这个事我们是遇不到的。但是修炼人在常人中受到屈辱，受到羞辱的时候，也不一定比这差。哎呀，师父就在我身边，知道弟子想什么，这不是给我提供修炼的环境，让我提高的吗？没有这件事，我怎么能找到这么多部门的人，让他们听到真相啊？这些公检法司、各级政府机关的人，平时高高在上，他们怎么得救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师父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他们被江泽民邪恶集团捆绑上了贼船，都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将来不都得被淘汰吗？我能见死不救吗？弟子随师下士正法，这么一点难就过不去了吗？在心里激烈的正邪大战后，终于真我胜利了。我纠正这不正的思绪，我是修炼人，就把这当作云游吧，让他磨去我的委屈心、面子心、争斗心、懒惰心。第二天，我继续前行，摆正基点，理智智慧地去正实法救人。五，希望之光。随着时间的推移，受经济迫害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多，公益论坛不断推出冤狱期间养老金、退休金被剥夺的应对办法。剥夺养老金是相关人员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经济上截断这一灭绝政策的一部分，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双重迫害。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政法形势要求我们全面行动起来反迫害。此时我的养老金追溯期已超过两年，但论坛上懂法律的同修给出了办法，可以越过追溯期，就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或其他形式启动法律程序。我是属于什么手续都没有，硬性被扣除养老金的。那么我的启动程序就是，第一步，先到市社保局递交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用挂号信邮寄留下回执。第二步，给市人社局邮寄，要求责令某某社保局依法支付养老金的申请，用挂号信留下回执。第三步，启动诉讼。到了第三步，我先到市中级法院咨询如何办理行政起诉。窗口工作人员告知，现在的行政案一律转到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从2021年5月1日开始，是全国统一规定。我询问了铁路运输法院的地址和乘车路线，就回家准备起诉状了。我的心情好舒畅，这回可以避开那个不予受理的区法院了。因为有了第一次行政起诉的铺垫，这一次就轻车熟路了。我去了某某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两次，窗口就接受了。一个月后，收到快递通知，铁路运输法院给予立案，到银行缴纳50元诉讼费，就算立案成功了。我可以在家等待快递通知，确定开庭时间。这期间，我多次打电话约见法官，想给他讲真相，送他装有易师恩和真相资料的小音箱或者 TF 卡。他告诉我，法院有规定，开庭前不准和原告或者被告任何一方单独接触。我想以递交材料的方式给他，他坚持不见面。最后，我通过收发室把劝善信和 巴黎中使馆邀请过哪位气功师，这篇文章交给了他，同时给参与庭审的所有成员都邮寄了真相信。过后我打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他说收到了。他叮嘱我不要再给我送什么材料，这些都要装档案的。我告诉他那是给你个人的，是缘分把我们牵到一起，我才关心你。他表示感谢。六，神奇的提醒。2021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在法院开庭，还要说一件神奇的事。在开庭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南昌护士追要养老金的案例中，聘请的辩护律师讲到，江西省规章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规定，规范性文件在一定时期内适用的应当规定有效期，规范性文件未规定有效期的，有效期最长为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有效期不超过2年，有效期满的，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被告不能根据应失效的文件扣发原告养老金。由此我受到启发，其他省有这种文件，我们省也应该有啊。于是我上网搜索省规章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规定，真搜到了。当时已是晚上11点半，我立刻打印出来。第二天开庭时，审判长让原告简述理由，我简单归纳为以下3点。一，某某社保局扣发养老金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职权依据。社保局属于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不是社会保险行政机关，没有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权，即使是其上级人社局的行政管理和处罚权，也要有明确的职能权限，要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授权的范围内行事，而剥夺养老金显然是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二，某某社保局的法律依据是某政发24号文件和人社厅函287号文件，这两个文件没有上位法律法规的依据，属于越权行政，该文件擅自减损公民权利，设定行政强制措施，违反立法法第80条第二款和行政强制法第10条第四款，是非法的无效行政文件。三，省规章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规定，某某政府令第237号第10条，规范性文件在一定时期内适用的，应当规定有效期，规范性文件未规定有效期的，有效期最长为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有效期不超过2年，有效期满的，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被告的法律依据，某政发2001/24号恰恰就是这种标注试行的，有效期已超过20年。按某某省政府令237号第10款，该文件应归于自动失效，并且没在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对文件重新公布，因此被告是不能根据应失效的文件扣发原告养老金的。我刚说到这儿，审判长很震惊，问原告，你的起诉书中没有这一条啊？我回答，是的，对不起审判长，这是我昨晚11点半才在网上查到的，没来得及报告审判长， 现在我将这份文件呈上法庭。随即，我把文件通过法官助理呈递给审判长。当我抬眼望向审判台时，看到陪审员投来赞许的目光，全场鸦雀无声，静默了好几分钟。这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本来我是不会上成人网站查资料的，这次一下就查到了，是师父的帮助。当审判长问被告几个问题时，是代理律师回答的。代理律师好像准备不充分，支支吾吾的，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说完整，是审判长替他把话说完的。另一位被告代理人，就是我讲过真相的那位养老金拨付处处长，一言不发，一直低着头。显然，这位处长是明白了真相，摆放好了自己的位置。整个庭审明显的我们原告占据了主导，这也是同修整体配合的结果。那天风雪交加，天气寒冷，却有很多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还有素不相识的同修用身份证进到大厅里发正念。明真相的审判长也有善举，破例允许一位同修进到法庭陪我。我感觉这次诉讼很成功。在回家的路上，我问进到法庭的同修，被告的律师说话声音怎么是颤抖的，最后两个问题甚至有点结巴。同修说，我发正念让他闭嘴，不许对大法犯罪。我心头一热，关键时刻同修的配合多么重要。七，欢喜心起引来磨难。正当我信心满满的等待判决结果时，想不到事与愿违，起诉被驳回了。当时我真有点接受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工作没少做呀，提前给五个参与庭审的人寄了真相信，庭审时我也表现得不错，镇定，表述得有理有据。开完庭当天，风雪交加，路很滑，两个进到候审大厅的同修打车送我回家，并与我做了长时间交流，一致认为诉讼很成功，但还需要提高认识，摆正基点，目的是救度众生。第二天、第三天，他们连续来我家交流，希望我把这事写出来，鼓励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反迫害。哪曾想事与愿违。那晚我沮丧极了，流着泪给公益论坛写信，说简直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显然是我心不正，面子心太重才这样说话。公益论坛的几位同修给我回了信，指出我自我太强了。同修语言中肯犀利，一下子点中了我的要害，执着自我。接连几天，我一遍一遍地默默看几位同修的回信，个个都说得太中肯了。我边看边哭，边向内找，面子心、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太多了，认为自己在法庭表现如何好，有理有据，把对方驳得简直体无完肤，心里美滋滋的，忘了是师父在救度众生。若没有师父的点化和加持，没有同修们的鼎力相助，我能做了什么？连一张诉状都写不出来，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错了，我会在法中归正，用实际行动走好以后证实法的每一步。八，重过程不执着结果。我端正认识，重新调整心态，重新振作起来，继续上诉到铁路中级法院。历经两次初级法院、两次中级法院的审理，最后于2023年11月， 我收到铁路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一、撤销原初级法院判决。二、补发出狱后扣发的养老金，就是说在监狱期间停发的部分不返还。若是在以前，因为我对钱很执着，要回一笔钱我会很高兴，可现在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我的心中没起半点涟漪。我想这就是思想境界的提高吧。我深切体悟到，如果没有这次磨难，事情顺利成功，我会只高兴于要回来一笔钱，还会生出显示心、利益心、争斗心等执着，不但没提高，反而会下降。有了这次磨难，同修用师父的法及时提醒我，现在遇事我不再我自当先，而是能用法去衡量，大法要求我怎么做，我会义无反顾。我是一个法力子，归大法馆。我现在还在向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继续追回在狱中被停发的养老金。此时我心中已经完全没有输赢的概念了，我想的就是救众生，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我会牢记这次教训，今后要重视过程，不执着结果，本着救人的心态去做。结语：回顾六年来在追要养老金的过程中，我确实吃了不少苦，风风雨雨、酷暑严寒、冷漠尖酸时刻伴随着我，是我过去几十年来没遇到过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使我变得坚强刚毅，能够忍辱负重，改变了畏私畏我的本性。本来我是个胆小怕事、把脸面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人，师父为去我的执着心，在这件事中成就我。这件事开始时确实很难，但真正进入程序之后，只要本着救度众生这颗心去做，就没什么难的了。现在看看，很多困难什么也不是。希望还在被中共邪党迫害、剥夺养老金的同修们赶快走出来，认清这是一场经济迫害，我们大法弟子绝对不能承认。站出来，给众生讲真相，揭露邪恶、遏制邪恶、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的修炼过程。我的路还没有走完，我将一如既往的踏踏实实的一步步走下去，只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层次有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弟子叩谢师尊，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救人是我的本分》，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8日。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年过八旬，修大法前病魔缠身，如今耳聪目明，无病一身轻。在20多年的修炼中，在师尊无微不至的看护下走到今天。第一部分，多种形式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学说普通话救人。我们这里是县级市滨海小城，碧海蓝天，绿树红瓦，有蜿蜒曲折的千里海岸线，鬼斧神雕天然而成的奇异石壁， 国家四 A 级风景区多处。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锦绣江山是神的恩赐。每年来我地旅游观光的游人络绎不绝，夏季更是旅游高峰，也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大好时机。操着南腔北调各种口音的什么人都有，用我们当地的方言土语讲真相，外地人根本听不懂，就得用普通话讲。因此我就先在家练习普通话，读法时也用普通话读，效果还不错。比如前年夏天，从济南来的一对母女，听我讲真相劝三退，听得很认真，并爽快三退。他们问我是本地人吗？我说是的。他们说，你是干什么职业的？普通话咋说的这么好啊？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东北人来我地的特别多，他们听我说话的腔调，以为我也是东北人，感到格外亲近。我跟他们沟通，他们都很容易接受真相，做三退。二，熟记公交线路救人。我把市区内各大商场、超市、主要旅游景点等的公交线路及车号都熟记在心，无论外地或本地人向我打听线路时，我都能给予指点，有时会亲自陪同他们一起走，边走边讲真相，水到渠成，自然就三退了。前几天我在一公交车站等车，一会儿来一个约30出头的小伙子，这可能是师父安排得救的有缘人。我和他搭上话，得知他是从潍坊来旅游的，他问我去海边玩，坐几路车。我详细的讲了先坐几路车，坐两站再改乘几路车，直达海滨公园站点下车即可。我问他入过团队吗？他说他还是党员呢。我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这种情况退的人数也不少。三，宴席上救人。无论亲朋还是好友请我去喝喜酒，我都爽快答应，如期前往，不错过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每张酒桌上都有真实姓名，三退也不用起化名，可方便了。每次宴席上，我根本顾不上尽享美味佳肴，一门心思只想能多救几个人才是最大的心愿。每次宴席至少能三退十人以上。值得欣慰的是，去年我侄孙女婚宴席上，我村顽固的老支书也三退了，摆脱了中共恶党，真为这个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四，记住相关数字及素材救人。当教师的有句话，要想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首先得具备一桶水。古代打仗时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做什么事，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讲真相救人何尝不是如此，如同打仗一样，正邪大战嘛。如果我们本人都不清楚真相，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招招呢？所以我们首先得明白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法天天学，天天背，明慧网天天上，明慧广播天天听，各种期刊册子本本看，也就是说具备了一定的资料储备量，讲真相时就能如意应对，解开不同人的心结，使其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度。明慧网上的素材非常多，都值得我们借鉴。相关事件的年代、数字要记清楚、准确，否则与事实不相符，常人会对我们产生误解，甚至还会诋毁、攻击，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怎么能救了人呢？比如藏字时，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距今 2.7 亿年的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又如201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柳宾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废除了161件规范性文件。 其中第99条和第100条是两个关于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已经被废止。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然后教常人在百度查找50号令，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的方法很实用。再如2024年8月9日同修的交流文章，警察从疯狂的叫嚣到最后的默默无声，相关法律条目作者同修掌握的非常好，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能震慑邪恶，最后使邪恶的迫害解体，警察没对大法犯罪。我们正念正行，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慈悲加持保护我们。讲真相过程中如同云游一样，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感谢的，有赞扬的，有不屑一顾的，也有说风凉话的。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同事，其实以前我已经给他讲过真相，他说，你在家待着享清福不好吗？你整天讲这个事，你家孩子怎么也不管管你？我笑了笑说，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管我干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醒，没花一分钱，无病一身轻，从来不用儿女们操心，我家孩子非常支持我。对方无言以对。在常人看来，像我这把年纪的老人就应该尽享含饴弄孙天伦之乐，可是我是大法弟子呀，是有使命在身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经文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大妹子讲真相，并给她一个护身符，她笑呵呵地说，我今天可遇上大贵人了，谢谢你。我立刻说，大妹子严重了，不敢当不敢当，是我师父叫我们救人，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其实我性格内向，懦弱木讷，笨嘴拙舌，不善言辞，我们只是尽己所能，一切都是师父精心的安排，若没有师父的保护加持，小小的我什么也做不了，修炼了大法是师父给了我一切。师父的教诲铭刻在心，特别是处于顺境时，更要虚怀若谷，时刻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态。五，自作真相资料救人。我家资料点这朵小花已开放10多年了，一直平稳运作至今，在救人的路上从未停歇过。我做资料的设备耗材全部自费，没收任何人的一分钱。我的一切都是大法赐予的，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的荣耀。我打印的资料全部都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有时面对面的发放，大部分是晚上挨门逐户的发放，每份册子中再加上明慧周报或祝你平安或同修的交流文章，到底谁养活了谁。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等等，这些资料基本上都能讲清大法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每次都是顺利出门，安全返回。第二部分，用真相币救人。用真相币救人是师父认可的项目。有人说真相币本事大，五腿能走千万家。开始用真相币，我是跟同修兑换，后来当我有了打印设备，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自己学着打印真相币。打印真相币的过程也是磨练人心，提高心性的过程。纸币要逐张的检查，破损的要挑出去，脏的要清洗晾干，然后再熨烫压平才能打印。这还不算什么，最磨心的是 纸币卡在打印机里，麻烦可就大了。最初我用的是佳能打印机，不能掀机盖。有一次一张纸币卡在打印机里，从前面看不见，从后面也看不见，费了半天时间，弄得我满头大汗，也没解决问题。实在没办法，只好去求助技术同修。同修说，我去也没办法，这是磨练你的心性呢。回到家，我用镊子往外拽也不行。有同修说，当机器出现故障时，要先修心性，后修机器。于是我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急躁心、干事心等人心，然后背法。当我背完红银二，难，千辛万苦十五秋，谁知正法苦与愁，只为众生能得救，不出宏威不罢休。一按键，纸币刷的一下出来了。当时我是又惊又喜，眼泪夺眶而出，立刻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用真相币以一元、五元、十元面额为主，为了能多用几张真相币，我不在一个店内买多东西。比如买100元的东西，在这个店买30元的货，再到另一家店买40元的货，然后到其他店再买。因为我用的是小面额的真相币，若在一个店内一次性用多了，收银员有压力，可能会拒收。我不怕麻烦，多跑跑腿也没啥坏处，有时还能多遇上几个有缘人讲真相呢。特别是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明慧网又提供躲避瘟疫保平安新内容的真相币模板，我及时打印并使用，效果很好。有的收银员见到内容新颖的真相币念了起来，天定共党亡，大义来世强，快退党团队，谁愿做陪葬，称赞法轮功真行，有能人太有才了。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也用真相币购物。今年6月9日，即端午节的前一天下午，我坐公交车去一家银行办点事儿。刚上车不久，又上来一位年轻女士，她用手机刷卡，可是刷了几次都没刷成功，可她又身无分文现金，无奈只好向别人求助替她刷卡，她再将自己的钱刷给别人。可是问了好几个人，个个摇头摆手，谁都不肯帮这个忙。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急人所急，我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五元，我就从包里拿出一张五元的真相币给他。他说，大姨，那我把手机里的钱刷给你吧。我说，我没带手机。他说，那我也不认识你，我怎么还你钱呢？我说，我本来就没想让你还钱，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你父母还等你回家团聚呢，快去交钱吧。公交车已前行了好几站，我也快要下车了，急忙向他及他女儿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当时我的确没带手机。自从2018年6月30日，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要求卸载微信等软件，我马上照做。我的手机只能接打电话，没有其他功能。师父也多次讲过关于手机安全方面的法，所以出门我从来不带手机。第三部分，看淡钱财去利益之心。我40年代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母斗大的字不是一个，因为我家姊妹多，我得帮父母干活看孩子，11岁才上小学，在当今这个年龄的孩子都该上五年级了。那时我家离学校约10里路，春夏秋三季上学时，一出家门都是赤着脚提着鞋子走路，到了校门口才穿上鞋，放学时一出校门又脱下鞋子赤脚走。那时的路不像现在的路面平坦光滑，都是沙土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脚上都磨出厚厚的茧子。由于过惯了贫苦日子，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精打细算、 格外节俭的习惯。即使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对钱财也看得比较重，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对名利钱财都看淡了。买东西时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斤斤计较了，跟别人兑换真相币，有时也会出现少钱的情况，我都默默地给补上。有时买东西也有人家多找钱给我的情况，我都如数退还。我的子女有的在常人看来很吃香的单位工作，且有一定的地位，我经常叮嘱他们不义之财不可贪，并讲失与得的道理。给我的东西如果不是从正道来的，我一概不接受。古人讲，壮士不饮道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何况我是修大法的，应该比古人做得更好，才配当大法师父的弟子。师父讲过不失不得的法理，修炼人要守德，绝不能做损人利己失德的事。修大法真是三生有幸，层次有限，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